好，我们来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啊，成长的喜乐。当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幅真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这样一幅图画哦，看到一粒种子，这样子有生命的种子，它逐渐的长大。我想有伴随这个新生命的成长，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内容啊。其中一个内容呢，就是说每成长到一个阶段，都会经历或者是面对很多新的东西，这个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喜乐的事情啊！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多人，比如说是喜欢出去旅游，你去旅游呢，一般去什么地方？肯定不是说在 AMS 对不对？在 AMS 可以散步，可以怎么样？但是旅游都是想去看一些新鲜的东西嘛，对吧？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人非常就是很我们的内心很怎么来讲？可能是一个特点吧。我们人都喜欢新的东西啊。我觉得神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内心里头啊，其实真的是喜欢新鲜的事物，所以在这个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神都有为我们预备一些新鲜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过去所讲的这个系列里头，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我们所讲到的每一点啊，比如我们在讲那一点的特点，你都可以看到说在那一点上面有一些你原来不知道不明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关于属灵的婴孩，讲到属灵的婴孩讲了其实基本上三件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讲到的属灵的婴孩要成长呢，需要有奶吃，对吧？我们就知道说这一个呢观念，其实对于很多的人，甚至很多的基督徒，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都是不明白的。比如说当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保罗讲到这些属灵婴儿的状况的时候，他在这里讲，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然后后面讲了，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等等等等，他说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当我们去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正常的人、天然的人一看这个，你就知道说他是在指责他们，是不是啊？他是在指责他们吗？如果他们当中没有这个问题，他不需要来讲这个。所以他们当中一定有多少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呢，你看没有，对于属灵的婴孩，他从上帝这里所或者上帝所给他的信息，是对于天然人想不到的一个信息。因为天人想到的信息就是我做的不好，你就要来管教我，来纠正我，对吧？然后或甚至惩罚我，好让我能够改变。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却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个真的是这个观念啊，你就是圣经里白纸黑字写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不少人不止一次过去读过这个圣经，我意思说当你听明白这个恩典的福音之前，不止一次读过这个圣经，但是从来你会发现这白纸黑字就写得这么明显，你就没有反应过来说，哎，当我自己做得不好的时候，原来上帝不是说我是不义的，反而是说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个观念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呢，我的意思说，在这一个对于属灵的婴孩来讲，在这里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吃奶，在这里头所经历的，就是天然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天然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如果做得不好，别人还肯定你。天人向来都是你做得好别人才肯定你，你做得不好别人就否定你，这是我们每个人习以为常的。但到了神这里发现，哎，规则变了。当然这个规则变了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乃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其实改变了我们的天然人。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因着这样子才会有这样子新的一个话语，或者新的这个叫做灵奶，对不对？这是一个新的。如果你再往后头来看的话啊，还是这样子的。比如方言这件事情，这个自然天人不会讲的，天人不会讲的。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人天然人都是习惯用自己的头脑，对吧？分别就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吃了以后，我们人都喜欢用自己的头脑。但是天然人不明白的一点，或者是以前一直陷在其中无法脱离的，就是说你今天你自己的头脑，我们头脑里头的这一些思想，它本身就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人生面对的一切的问题，如果不是我头脑里头有错误的思想，其实不会越来越大。很多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就说是客观的事情就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但是真正对我们的人生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取决什么？取决我们内心的思想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怎么样来对这样子的事情来反应，怎么来理解这些事情。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习惯的，但是却不知道，当我们内心里有错误的思想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错误思想，把我们所面对的本来客观上可能一个小的问题就变大了，放大了，对不对？比如说，当我们人跟人交往的时候，人都是彼此叫做这个相互来反应的 ，respond， 对不对？如果别人对你怎么样？假设他对你不好，这是一个小的不好，但是我如果以我按照我的这样理解，我对他进行错误的一个反应，对一般人来讲，我的意思说是正常的反应，别人对你不好，你就对他更不好，对不对？然后彼此之间这个东西就本来一个小的不好就变成大的不好了。那这个东西最后造成的问题是什么呢？固然跟一开始的这个小小的一个所可能别人对你的态度有关系，但是很大一个程度都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对方做这个事情，然后一步一步反应造成的。所以呢，就在方言这件事情上，对我们来讲都是新的。因为在以前呢，你要来向神祷告，你只能用你天然的头脑里头所理解的，天然的心思里头所产生的那些想法来向神祷告，但是却不知道这些想法本身就出于人的缺乏感，出于人的各种各样对事情错误的理解。你现在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祷告，要上帝来听这个祷告，这个是多么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我的意思是，天然人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观念的。我们每个人祷告就是内心里有，比如说有什么愿望，有什么想法，但如果这个想法本身又是错的，让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就算对于属灵的婴孩，神就给他们一个方言祷告的恩赐，这样子让你里面的灵，重生的那个灵，他可以出来发表，他可以来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祷告。这样子来讲真的就是新的。对于就是看着这么小小的一个恩赐啊，你就想一想，这么小小的恩赐，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如果不是因为圣灵，我们今天都不可能脱离这一件事情的。当你面临自己的心思头脑是错误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跳出这个东西去祷告呢？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是不是？所以看着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这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所做成的。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你要想讲方言，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你去看那个旧约圣经的话，当时摩西不是管理以色列的百姓，觉着担子非常重嘛，神就说，那好，那就把你身上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对吧？然后当时还讲到，应该是有2个长老当时不在那个什么，当时不在那个地方，他们在营里头，但是他们也开始按理说就讲方言了。所以约书亚看见了都好像约书亚看见了都想要阻止他。所以你就想想，在旧约的时候，就算这样子的领受圣灵的喜能够讲方言，这都是少数人才有机会的。今天可以说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很 readily available， 这真的都是上帝的恩典。还有一个呢，也是新的。我们上次讲到哥林多前书里头特别讲到说你知道吗，恩赐呢当然是宝贵的，恩赐呢是用来建造教会的。当然其中的恩赐，比如讲方言的恩赐，可以用来建造自己，都是很宝贵的。按照圣经的教导，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但是保罗接下来讲到说，把最妙的道指示他们。然后上次我有解释，当他接下来讲到哥林多前书13章的时候，我们平时都把这个当作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说不光是要有恩赐，而是这样去爱别人。但在同时呢，我们却在天然的头脑里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那其中所描写的爱真的只有上帝才有的， 而在以前我们不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所理解的上帝其实就不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位爱的上帝。我上次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有讲到说，天父他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却也给不义的人，他是这么来讲的。我们看了这句话觉得天父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心目当中真正是这么理解天父的吗？如果你心里你真正这么理解天父，你我就说你我就不会在律法之下陷那么久。因为我们以前每一次当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都有一种定罪感，都觉得自己这方面那方面做得不好，对吧？那如果你真的认识到天父是那一个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就知道那些东西并不是拦阻上帝祝福我们的东西，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圣经里所说的这些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没有这个恩典的福音，就没有把神的这个形象来显出来。所以我们心目当中所认为的上帝是律法之下的上帝，他常常挑我们，觉得我们这一点做得不好，那一点做得不好，所以呢他今天要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都改了以后，努力改变了以后，他才愿意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以前这么想理解上帝的。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就是说我们要想爱啊，我们不知道，本来不知道什么叫爱，乃是神爱我们，我们才可能去爱别人的。所以只有在恩典的福音之下明白，哦，原来神是在基督里头，真的是他不管今天的任何一个人，你犯再大的罪，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他的罪，而且把神自己的义通过耶稣基督带给人，这样子在恩典之下，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天父的形象才显出来。这一个天父的形象啊，对于我们来讲，天然的人来讲，绝对是全新的。就有的人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太深刻的体会体验，但是你如果在律法之下真的想要努力追求过上帝，然后在当中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定罪感的，你就知道说这一个我们今天所讲的简简单单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得之不易啊，真的是多么得之不易啊。而在这真的是都是每一个都是新的。我们今天接下来再往前走啊，哥林多前书或者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这些基督徒被称为属灵的婴孩，接下来婴孩成长就变成了吗什么了，变成了孩童，对不对？就是要更加长大一点。那圣经呢真的是就说是圣经是真的是对每一个生命阶段的基督徒啊都有相应的供应。这每一个呢就像刚才所说的，里头都有新的东西。我们呢在这其中我们就想要看到说到底有什么新的啊。当这里往前看的时候，我们所要看的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如果你去就是比较这样子不带什么偏见的你这么去看啊，你就是一般的你去看一看，你首先看加拉太书你就感觉到这里头的口气啊，就当你去读这一段书的时候，你如果首先你去感受保罗的这个语气啊，你都会觉得加拉太书啊是一个非常气愤的之下写的书，对吧？那口气是非常非常不高兴的。比如说在其他的那个书信的开始啊，保罗写信的时候往往都要来感谢神，为对方感谢神，就像哥林多教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和问题。你就看那个哥林多前书里头那么长的篇幅里头，多少篇幅都是在讲他们的问题，那么糟糕的教会，保罗一开始都会花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感谢神在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呀，怎么的。但如果你去看加拉太书啊，前面就没这点，没有这点啊，交代了一下他自己的身份，然后到第六节马上就开始了，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基督之恩就是我们所常常所说的恩典啊，基督的恩典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哇，你看这真的口气是非常非常严厉，而且感觉很气愤的，还这还不够，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双重的咒诅，一开始就这么讲。然后再往后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中文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好像还比较文雅啊。你看这个英文翻的 Oh foolish Galatians， 你想这个从前面的这个口气，这是什么？你们这些蠢货，对不对？真的是他非常生气的。你可以看到说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些措辞，这个口气绝对是非常非常生气的。这一点呢，你看啊，一开始就给人有一个好像不好的感觉啊，就说是看到保罗为了他们这样偏离了福音，然后陷在罪里头这么生气。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律法之下，我们所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气愤，对不对？当我们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是神对我们的气愤。但我们今天在看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要从里头看到啊，大家有没有正面的东西，看看加拉太书有没有正面的东西。因为从他的口气来讲是非常气愤的，但是在这其中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正面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正面的东西的，比如加拉太书第四章一节，他在这里讲到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底下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你现在想在哥林多前书，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很快就告诉他们是属灵的婴孩，对吧？然后告诉为什么他们是属灵的婴孩，因为他们行事为人跟世人是一样的。所以呢，整个就哥林多前书就是针对着属灵的婴孩讲的。那他在这里很快提到孩童，我们为孩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保罗的心目当中，这一些人是什么？加拉太的教会是属灵的孩童。那孩童比婴儿自然要大，所以呢，他们其实在耶稣基督里头，他们要比格林多教会里的基督徒更加成熟，从婴孩到孩童了，就是有成长。那按理说这不是应该是可喜的吗？那为什么这么生气呢？这里头当然有特别的原因，等会会提。啊，再看一看啊，刚才不是说加拉太书第三章一节，他讲到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他很生气的啊。但是呢，你看里头所描写的，我把这用红色的字体，他们受了圣灵，对吧？他们受了圣灵，他们已经听信福音，他们其实原来听信福音、明白福音的。你知道，今天对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啊，就很多人真的不是很多人，每一个人都是几年之前才听信福音的，真的才听信福音的。我们以前没听过福音，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我们听到的。我想在跟福音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呢，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将来我们不会下地狱，可以上天堂，就是跟神在一起。所谓上天堂跟神在一起，这一点呢是基本上跟福音是原就是所讲的是福音的一类的。但是呢，就在这么一个观念里头，这里头就没有讲明我们平时所说的，我们怎么叫做耶稣基督，他不是说是只是替我死了，我没有死，这里头就没有讲到耶稣基督死的意义，他死的时候是让我的那个旧人也死了，这个就没有听过了。真的，就算有的教会，我想地方教会其实有的，如果你去看书籍有讲过，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听懂。我以前看过那方面的书，我也没看懂，没法看懂什么叫我已经死了，我今天明明活着的嘛，然后我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明明就在这里嘛，那怎么就要死了。我曾经听过一个大陆的蛮有名的传道人叫林献高，当时他们在分享这些事情，他就讲到说，这个基督徒呢，这怎么就死不透呢？死不透，就意思说他理解圣经里所说的应该是死了，但是死不透，我们还是那个岂不就是没死吗？ 对不对？死不透就是没死嘛。原来那个救人，所以这些东西啊，真的以前没有听过真正的福音。对于加拉太的教会呢，他们听信过真福音，这是不是正面的？而且呢，他们靠圣灵入门了，这一点是不是又比多少基督徒已经强了？多少基督徒今天还在抗拒圣灵，认为我们只要好好的信读圣经、服侍、祷告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了。却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上帝所要做的工作，他是要彻底救我们脱离这个肉体，脱离这个属肉体的这个生命，应该这么说，属肉体的这个生命。我今天我又只靠着自己属肉体的生命在做这些基督徒所应该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出去的。这个只有圣灵才能够带领我们出去的。所以多少基督徒也没有，真的到今天都没有靠圣灵入门呢，对吧？然后他说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这个多少基督徒从来没有经历过。因为他所说的这个啊，是一般现在时，那在现在每一天，那还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这就说明在他们当中什么，还在经历到圣灵的大能，还在经历到这个真的神迹的上帝的工作在他们当中，这是不是正面的事情？如果再往下看啊，他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九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所以他们认识神，他们是被神所认识的，这是不是正面的？这是他们谨守日子，就是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个当然你可以说是负面的事情了，对吧？负面的事情。但我们现在想想啊，作为新约的基督徒，加拉太人你要知道是外邦人啊，是外邦人。外邦人会不会去，就是按正常的头脑会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他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他所说的这个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是指犹太人律法之下的那些规矩，对吧？月数呀、安息日呀、赎罪日呀，这个那个的，对吧？他们以前不会去做这个事情。这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他们是不是说是自己没事干了？不是，他们其实要做这个事情，原因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今天已经信耶稣了，他们想要在这条道路上更加成长。所以这里头啊，这里头虽然是一个错误，但是里头有正面的因素呢。这有正面的因素，我的意思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的。这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讲到在律法之下的捆绑，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多么不 make sense。 我们常常在对比这个律法和恩典这两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我们自己或者其他基督徒在当中所犯的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可以讲啊，这些错误有些人今天都不会去犯。为什么不会去犯？因为你不会真心的想要去追求神，想要去努力，所以你不会想要去努力呢，你就不会去犯这个天然人犯的错误，这方面的错误。当然我们会在犯天人其他方面的错误。换句话说，你知道我们在教会我们也常常讲到这两个词啊，一个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自己想要努力去遵行上帝的律法，或者通过什么样子自己努力达到上帝律法所要求的上帝的心意，这个是错误。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叫做无法主义。无法主义就是根本不在乎上帝律法怎么样所说。其实从律法固然是错误，我们常常在批评律法主义的错误，不是律法是错误，律法主义是错误，我们常常在批评律法主义的错误。但是呢，能够真正在律法之下的啊，犯那个错误的，是从无法进步到律法了。就是说以前不会在乎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呢，之所以会犯后面的错误，是因为想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想要讨神的喜悦，想要怎么样。那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固然是一个错误，但这里头有正面的东西在里头。当然呢，我觉得在这里头我们就是讲这样子把律法，就是指出律法主义错误的时候，有不少基督徒啊，如果自己在律法主义之下还在那个捆绑，他们是非常非常反感我们这样子讲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我们把他们的刚才所说的其实好的东西，他认为我们否定了。其实我们不是在否定人内心里想要讨上帝喜悦的这个东西， 这是重生的人里面就是正常的一个情感，正常的想法。正是因为重生了我才想要脱离罪，正是因为重生了我才想要讨上帝的喜悦。如果没有重生，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情，我所在乎的就是我自己怎么样，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否定的不是这个。那我们否定什么？我们否定是当人有实际上是从重生了以后想要去做的这样一个好的愿望，但是过后怎么样？过后用天然人的那个叫做肉身，用天然人的这些东西试图去达到，我们批评的是这一个。对于那些不愿意放弃这个的，他们就非常反感我们所讲的这个福音啊。那我们在这里头看到正面的东西，他在这里接下来第五章二节讲的也是这样同样的事情。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他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在这里头跟上面所讲的一样。他们之所以去谨守那些就日子啊，什么日期那个年份等等等等，原因就是想要去照律法所做的。今天他们呢要做这些事情，要去受割礼，而成年人受割礼很疼的，告诉你，小孩是不知道，成年人很疼的，然后还要在这律法上一条一条去做，这实际上是很辛苦的。但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正面之处，就是说对于属灵的孩童来讲，他们今天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已经经历了神的恩典。就是如果你现在想想，如果从哥林多教会这个，我们就说加拉太教会的这些属孩童的，在属灵上为孩童的，他们是从属灵的婴孩成长到了这个地步，那哥林多教会基督徒所经历的这些东西他们应该是经历过，对不对？虽然没有写在圣经上，但是他们生命是这么长进过来的，就算具体的内容不完全一样，中间的模式还是很相似的。他们已经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他们也体验明白了罪的恶果。这个就是在哥林多教会，就是哥林多前书里头所描述到的啊。然后他们想要进一步经历救恩，但是他们面临的难题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脱离律法的方法。这是属灵的孩童所面临的难题啊。这一次当然在这个系列里大家注意到，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讲到属灵的婴孩他们的那三方面，然后现在讲到属灵的孩童所面临的难题。为什么要这么明确的讲？其实就想让每一个基督徒你清楚的知道你自己在什么样子光景之下。如果你的光景啊是今天还没有真的正儿八经还没有听过自己不好，自己都不好，但是呢上帝还是在基督里肯定你，那你今天什么？今天还是属灵的婴孩，或者说最多算是属灵的婴孩。所以今天所要领受的信息是什么？今天所要领受的是那个信息。然后呢，如果在这其中还没有体验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爱，然后没有让上帝，就是你没有体验过上帝的爱，你就不会用上帝的那个爱去爱别人。那我们今天就很难去就在那方面能够认识经历神，对吧？然后呢，当然那里头我没有太多的提到的说体验明白罪的后果。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你去看哥林多前书他所描述的那些罪，每一个罪对我们都带来不好的影响。当我们今天讲到上帝在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他不是说我们不会受这些罪的后果，相反，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还在这些罪里头，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还在天然人里头，我的观念还是属肉体的天然的观念，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罪就是在通过我的肉体在影响着我的人生。所以不是说没有后果，只不过告诉我们说神通过耶稣基督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真的要脱离这些东西的后果，我们是需要认识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接受这个救恩。这很多人听福音就在这点听错了，尤其是在传统观念之下的人，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头 有一个所谓说上帝的主权，他们有一个极端的上帝的主权的观念，就意思说所有的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上帝直接或者间接允许或者造成的，就是严格的控制，好像一个这个在控制每一个细节啊，控制每一个细节。这个观念跟圣经里所说人的自由意志直接是矛盾的，夸大了上帝，就说是不是叫夸大，就说把上帝给人的自由意志交给人来管理这个世界的这一个事实给去掉了，把人的责任也去掉了。所以在那样的观念之下，你如果理解说上帝既然赦免了我的一切罪，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除掉了我一切的后果，犯罪的后果，对不对？因为以前这个后果是上帝直接造成的嘛，那今天既然除掉了，他赦免了我的罪，就意味着没有后果了，不是这样子。在我们今天这个福音的观念里头，上帝，你如果说上帝有主权的，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这样子的救恩，他也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律，包括因果律。所以今天呢，我本来我在亚当犯罪的亚当里面尝着，就是体验着这一个因果律，活在咒诅当中，活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今天他并没有跟我商量，他就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这样子的救恩，这样给我了一个什么，给我了一个选择，给我了一个出路。但是如果我没有进到这个出路里头，我还在受着前面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头人有直接的责任，不是上帝把一切的事情都直接就做完了，对不对？所以呢，对于属灵的婴孩也应该能够体验明白罪的恶果，然后但是想要进一步经历救恩，进一步能够跟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有更亲近的关系，但在这个时候呢，就不知道怎么能够脱离天然人的这一个去靠自己想要去做这些事情。就像刚才所说的，天然的特点就是我如果不想去达到什么事情，当然我就不去做，但是我今天想要去达到怎么样，我就要去做嘛，这是不是天经地义的？我们除了这个我们就不会其他的了。所以他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难题啊，就是这个难题。我也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不少弟兄姐妹今天面临的难题就是这个，真的就面临难题。我也可以承认说我在很多方面面临的也是这个难题，真的就是这个难题。你已经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了，但是你想更进一步，你只要在您还没有脱离的那些方面，没有脱离天然那方面，你在干什么？是在天然人自己的努力，不知道怎么出去，想出去不知道怎么出去。我们来看一看啊，稍微看一下这里的一段经文，好像很长的，但是我可以把它很简单的分析一下。就是保罗为什么面对属灵的孩童反而这么生气，面对属灵的婴孩好像充满爱心，为什么这个原因啊？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加拉太书第四章22节到31节啊，这里看的密密麻麻，大家可能一时都看不过来，我可以用两种颜色来描写这一段啊。其中一段呢，在这里讲到说对比，我用蓝色，他这里讲到的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应该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属灵的婴孩应该待在其中啊，属灵的孩童应该待在的。他这里说是自主妇人生的，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就是在讲到我们今天作为属灵的孩童，我们开始体验到这个新生命的这个能力，在新生命里头所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应该停留在这一边，这一个生命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凭着应许生的。什么叫做凭着应许生的？我里面啊，就是你我今天对于已经开始经历到这个救恩的，我今天能够成长到这一个地步，然后经历到已经所经历到的，我们是凭什么样今天有这个的？这告诉我们叫凭应许生的。什么叫做凭应许生的？你我今天在恩典信心的道路走到现在这一步，不是你我的功劳，是上帝应许了，然后他今天做到的。你现在想想，如果明白这一点哦，这对我们带来多么大的一个释放， 你想一想，跟你比如说你在这上面，我们就说在过去的三年里头吧，这三年当中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啊。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因为进步了以后，这个眼光被打开了，觉得这前面有更多的东西呢，怎么都没有经历到，对不对？但是你想想，从现在跟你三年前相比，那一个进步，那不是你我当时努力带来的，这是上帝应许做成的。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就哎呀，感谢神呐、啊！上帝这样子，你看没有？观念一转，你就看到的是上帝所做的，在我们当中已经做成的事情，然后再面临后面的事情。如果你真能够相信这是凭应许做的，那你今天什么？应该充满着盼望、感恩的心，面对自己还没有得着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很容易犯天人的错误，是不是？然后他这里讲，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所谓自主就是什么？自主那个词是什么？就用的叫 free， 自由。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他是我们的母，他是我们的母亲。所以告诉我们，这一个生命啊，这一个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你知道这个问题啊，在哥林多前后书里头没有太多的来讲这件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其实他们虽然重生了，但是他们的思想啊，他们整个的思想还被属世的、属肉体的思想所辖制。那里头其实还涉及不到可以说加拉太教会所说的这个更深的这个自由与否的问题啊，自由与否的问题。所以这里是讲到一个，讲到是个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然后他说，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然后说是按着圣灵生的。你知道以撒的出生啊，以撒的出生，神在那当中做了多么重要的或者长期的这样子预备的工作，直到把这个神迹做成。今天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这个新生命啊，这个得以出生，这是凭应许生的，凭应许做儿女。整个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你在恩典信心里成长，你那个新生命都是什么？都是神迹，是不是？都是上帝一步一步做的，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他底下就讲到说，这个自主的妇人的儿子是干什么的？承受产业的。这涉及到是承受神在耶稣基督里所给我们永恒的这个产业。然后这里讲到自主妇人的儿女，所以在这里头啊，本身是涉及到这么一个，涉及到是有没有在基督里头的自由，涉及到到底是活在上帝的应许当中，还是活在人自己的努力当中，涉及到是不是能够承受神给我们永远的产业。那你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为什么保罗会那么，可以说是那么急，那么气愤，就是说他们按理说应该明白这么一回事的，对吧？按理说应该明白这么一回事，但是如果在这件事情上犯了错误，就会怎么样？我用红色来，还是这段经文哦，红色来讲，相反的，使女生的，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甲，与现在耶路撒冷同内，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是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你看没有？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这么生气，这么着急？原因就是今天涉及的是这么大，这么根本的一个问题。你要么就凭应许做儿女，做属天的儿女，承受属天的产业，让上帝按着他的应许继续在我们里面来做工；要么你就陷在天然当中，按血气生的。血气生的就是天然的这个生命。什么叫做使女生的？使女是什么意思啊？他这翻译成就是 slave。就是奴隶，做奴隶的那一个女子所生的，这就是天然人的这个不自由，对吧？做奴役，出于西乃山，这一个呢，他就告诉我们，旧约所立定的那个约是怎么回事啊？是上帝当时跟怎么样属血气的天然人的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今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可以说进入新约，但是你又重新又回到原来的那一个光景里头，那个里头的特点就是做奴隶，而且说是什么， 他将来没有承受产业的。我们现在看那个旧约的时候，神就说是当时不是那个就是撒拉嘛，撒拉因着那个夏甲当时反正说是不够尊重他嘛，对吧？不够尊重他，然后就把他赶出去，当时就赶出去，当然后来就把夏甲赶出去，然后后来呢，不但如此啊，不但如此，其实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产业都给了以撒，不要说是那个以实玛利没有分，连他后来的妾所生的那些没有一个有份的。然后把夏甲赶出去的时候，你想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很吝啬的人吧？他面对罗德跟他要来，就是跟罗德的时候，你要这边我就要那边，对吧？他根本不跟他抢什么。然后当那个什么索多玛王被他所就是所救出来的，在他的百姓救出来的时候，把那他的敌人打败的时候，索多玛王要把那些东西掳物给他，他说什么？凡属你的，我连一根鞋带都不要，免得你说是你让亚伯拉罕富足。但是他给他自己的其实是亲生的儿子以实玛利，还有夏甲给了什么？就是一袋水，还有一点食物，就把他们拆走了。这一件事情呢，象征着什么？象征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在天然人里头承受不了神自己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不是让人停留在天然人里头领受的，他的祝福可以给属血气的，但是给你的同时是怎么样？你就从里头要被迁移出来，不可能再停留在那里头的，对吧？所以呢，它涉及到的是这么一个问题，不可能在那里承受上帝的这个产业的，对吧？正是因为这个中间的争执啊，是这么大的一个争执，保罗才这么可以说是这么严厉啊，这么严厉。这个，就简而言之，在这个加拉太书这里所面临的争执是什么？自由与捆绑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个 slide 呢，这个片子是我从原来的我们的那个就福音参会里头取出来的。其中有一个不是叫捆绑与自由吗？当时我就从这 Wikipedia 里头找了这样一个定义啊，其实这个定义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在这里说，自由呢是一个政治哲学中的概念，在此条件下，人类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非常有趣啊，他谈到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上帝造人啊，给我们人有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这种自由的，没有这么自由的。就像这里说，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当你去干什么的时候，这个过后是有结果的，是有后果的，对吧？但他这里提到凭自由意志而行动，这是人内心深处非常非常深刻根深蒂固的一个愿望。今天呢，我们每个人的不痛快哦，其实是在多少在某些方面你不能够按照自由意志，不能够按照，且不说比较就是那种叫做极端的，如果你去做奴隶，你今天没有人身自由，别人想要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这对我们今天在现代社会里所生活的人，你不可以想象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吧？剥夺了你的人身自由。今天其实就在我们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当你在你的你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有很大的压力，或者就觉得面临找工作前面没有有很大的压力的时候，这背后都在说什么？这其实背后都在反映说，这些客观的东西让你内心里头的这种按着自由意志想要去达到的东西达不到。这真的涉及到底还是这么一个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啊。所以这到了就是到哥林就是到加拉太书啊，这里所涉及的这些事情真的是比较深刻的问题了，真的是比较深刻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加拉太书里头的一些经文里头反映到说天然人的不自由。 天人的不自由反映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我们看加拉太书里头有一些描写。加拉太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二节，他这里一开始啊，保罗就反复强调了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我都用红字来表示出来了，所以一看你就知道。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他在这里反复强调了一件什么事情？你看，得人的心，讨人的喜欢，出于人的意思，从人领受的，人所教导的。所以在这里头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你只要还活在天人的这些正常的这些东西里头啊，没有自由的。我们来想一想啊，为什么天然人，就是天人的不自由反映在什么地方？我们每个人，这个所说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状况啊。我每个人，当我内心深处觉得不自由的时候，我是很难快乐的。而这个不自由的根源是什么地方？不自由的根源是什么地方？天人，我们原来讲过，自我为中心的。他在这里，保罗为什么他说不要讨人的喜欢？你要在很多的教会啊，虽然我们在读着这段经文，但是当我们想要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其实真正在做什么？就在一般教会，当我们所说到我们要对其他的人有爱心，特别是慕道友，当然按理说对基督徒也应该有爱心，但特别是对慕道友要有爱心，大家所讲的是什么？表面上我们把它叫做爱心，但对于天人来讲，什么就叫做爱心？我今天我作为一个，比如说我对圣经没有任何的概念，对圣经的所说的这条舍己的道路没有任何的概念，我来到教会，我觉得怎么样别人就对我有爱心？很简单了，顺着我的意思嘛，顺着我的意思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但是呢，天人是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为中心的人啊，这个是今天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一个无底洞。就说你现在什么，我们每个人啊，今天你仔细想想啊，不但是我们一开始的面对福音的人是面临这个问题，就连我们在这福音上面走了很长一段道路的人，你如果想一想，你今天你内心的是什么东西让你不痛快？什么东西是你今天让你不能够开心的？是因为你天然人的一些愿望没有办法得到，而天人的愿望的特点是什么？事情要照着我的意思来行，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甚至面对神的话，我们都或者是甚至不知不觉就会犯这样的错误。你要想在恩典信心上成长，我们固然想要经历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个经历上帝的恩典背后是干什么？背后还在想着按照我的意思，事情能照着我的意思来发展，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等于，你看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这一点啊？就是说，今天你越往后走，它所涉及的是人越来越深的一些捆绑。哥林多教会里所讲的还是一些浅层的、比较表面上的他们所犯的那些罪。今天所涉及的就是人非常深的那些天人本质的那些问题。但是呢，如果不脱离这些事情啊，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了。就算在天人里头啊，我们每个人天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但就算在天人里头，我们都能够理解一点，如果一个人特别以自我为中心啊，就是在天人里头这方面又是比较出类拔萃的，那这样的人是最不快活的。因为如果稍微少一点自我为中心的人啊，今天别人为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会有个感激的心，就在天人里头有个感激的心。但如果很自我为中心的，就意思说他今天的眼光看到的就是自己的那个意思，自己的需要，自己今天别人为他做了以后怎么样，他还是想着下一个。大家有经历过这样的人吗？就有的人你给他做过很多很多，你根据你帮助过他很多很多次，他其实都不是太，他接受了你的帮助，但他不是太在乎。但是有一天你做了一件事情是他觉得你对他不好的， 他就对你非常生气。意思是什么？以前他给你做的一切的好的其实都没有意义，对他来讲，但今天有一件事情你没有照着他的意思，他就没有办法容忍你。大家总能够理解有这样的人吧，这就是天人的特点。只不过在天人里头，有的人这方面更厉害，有的人在这方面可能相对有所收敛。但是能够有所收敛的人呢，在天人里头都会属于比较快乐的人。越不在这方面收敛的，就是越在自我中心方面不收敛的人，越没有快乐。因为这世界不可能围绕着我们转，世界不可能围绕着我们转，对不对？所以呢，天然人啊，这个不自由啊，是当我们讲到这些不自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没有任何的出路。我的意思，你我每一个人啊，你体验到，我们所说这个不是在说别人，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然人，只不过经历的程度不一样。但是如果今天你真要想知道说，哦，原来我的不快乐是从这里产生的，首先天人的特点就不想去改，其次想去改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改，怎么脱离这样子一个问题，对吧？天人是活在缺乏里面的，这我们前面讲过多次。所以你要讨他们的喜欢，就得干什么？就得去满足他的缺乏感。但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天人的这个自我为中心，天人的缺乏感啊，是无底洞。你今天我作为一个天人呢，来到教会，就是如果这个观念没有更新，教会对我的爱心，我所理解的是什么？你来满足我里面的缺乏感，不管是情感方面的还是物质方面的，对不对？但是当这么去做的时候，就等于干什么？就等于让我继续在天然人的这些错误里头不出去，然后让其他人来服务。多少教会啊，对于这个圣经里很基本的这个概念，就说若有人要跟从基督，就要舍己。这个舍己是什么？就是要舍弃天然人的这些东西嘛，对吧？愿意放弃这个嘛？当然是通过福音，通过耶稣基督来达到的。但人要愿意放弃这个嘛？如果这个观念都没有啊，你就知道多少人在教会里其实反而是怎么样，在世界上都找不到那么多人来愿意来帮助我这方面，但是认为在教会里头可以找到。这是多么，真的是跟圣经的多么不相符合的。但是天人活在缺乏感里头，这个缺乏感啊，特点就像吸毒一样的，你越吸越需要，对吧？因为你越去满足它，它这个胃口越大，所以这个真的是一种不自由啊，真的是一种不自由。而且在天人里头，因着是啊，因着天人的特点是这样，自我为中心的缺乏感。所以天然人里头做王的啊，就是要让别人怎么，什么样的人会拥戴你来做王？就你会拥戴什么样的做王？拥戴就像今天的美国的大选，对不对？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支持一个满口脏话，说话完全不算数，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去动不动去攻击别人呢？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支持？因为他们相信现在的这个社会有问题，他们想要改变。而那个改变想要什么？真的就想找一个，哎呀，这个作为这样子说话完全不负责任的人作为自己的总统吗？他们真正想的是什么？自然觉着现在在美国这样子的社会里头，我们觉着我们过得不好，在现有这个体系里，今天需要不同，想要干什么？对我好吗？是不是啊？天人的特点自我为中心，天人是在缺乏感里头生活的。所以今天我想要做王，自然是找一个王可以干什么？可以来帮助我的自我中心，可以来填补我的缺乏的。但你看没有，天人里头做王的人也很矛盾的。扫罗可以说是象征一个进入恩典的基督徒，但是又被肉体绊住了，跌倒了，对不对？他在撒母耳记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撒母耳告诉他们去与那个亚玛利人吧，应该是亚玛利人， 打仗的时候，要把他们的所有的牲畜都杀掉，对不对？把他们的王把和百姓全部都除灭。但他当时呢，他就爱惜他们当中好的这个牲畜留下来，把他的王也没有杀。然后呢，他后来撒母耳就问他，他还辩解，然后撒母耳就说了一句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然后底下讲了一些，然后扫罗怎么回答的？15章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你看没有，惧怕百姓，按理说应该是谁惧怕谁啊？如果他是做王的，是不是百姓应该惧怕他？但是呢，天人里头就是这么特点，你选什么样的王，你会选择的王是能够帮助你达到你自我目的的。那那个王他怎么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要让你觉着，是不是啊？他让你觉着你可以达到他的，帮助你达到你自己的目的。那天人的王想达到谁的目的啊？他真正想达到谁的目的啊？自己的目的。所以你看没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循环。所以他就怕百姓，他怕百姓不拥戴他为王，这就叫做彼此啊受限制，彼此受限制，这天人的特点，天人的特点。所以在教会里头所讲的圣经里这条道路，真的不是天人的这条道路。你看主耶稣啊，他的例子在马太福音第16章22节，彼得拉着就是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当耶稣讲到他当时已经行了那么多神迹，有那么多人跟随他，但是他说他将来要到耶路撒冷去，被长老祭司长等等出卖，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今天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学生，对吧，你在跟随一个，跟随这样一个拉比，你跟随他，然后当他说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正常的不就说吗？这是必不灵的，不希望这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是不是在圣经里有这样一个一贯的原则？圣经里头神的意思跟天人的意思是相反的，相对的。所以今天让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啊，不能够从这样一个观念里头，就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观念，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从人的这个意思里头跳出来啊，就不愿意脱离。我在这里都不讲人能不能脱离啊，人是靠自己脱离不了任何的罪的，脱离不了任何的天人的辖制的，那个是天人根深蒂固已经有的一个东西，我们人不可能胜过的。你要想去胜过，那叫做律法主义，靠自己去胜过叫律法主义。但是今天有一个观念说，我们愿意不愿意脱离，如果不愿意脱离啊，这个走不上去的。但在主耶稣基督，你看啊，他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就跟刚才扫罗表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扫罗呢，他想要这些人拥戴他为王，他就得顺着他们的意思。但是耶稣今天他来呼召的门徒，按理说你想，我们如果你是一个黑社会的老大啊，你是黑社会的老大，你要干什么？你要把那个人笼络他们的人心，让他们来为你卖命，对不对？那你就在某些方面得讨他们的喜好。天人都是这样的，不管是今天在美国选总统，还是真的是我就说黑帮的老大，都是要用这个方法嘛。当然具体的做法可能不一样，但是最终的这种模式是很相似的。主耶稣就不同，当他这样子有门徒按着他的意思，天人的意思的时候，被耶稣可以说是痛斥了一顿啊。但是呢，就是耶稣今天他招门徒，他不是来依靠这样的门徒来达到他自己的一个目的，对不对？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约翰福音第16章32节，他讲到说：看哪，时候将到，切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你们是谁？就是跟随他的这些门徒，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你看没有，在主耶稣基督这个例子来，他是要呼召人来跟随他，他是要呼召人来做他的门徒，但他怎么样， 他不是去讨这些门徒的这个喜欢，他也不是内心里依靠和需要这些门徒。正是这样子，当门徒有软弱的时候，他今天他还是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不是一个自由呀？就我的意思说，我们天人啊，你真的，你平时想都不想这方面的事情的。我们每个人在天人当中，其实需要做的就是说，不管你在天人当中建立人脉呀，建立这种好的人际关系，将来可以为自己所用，能够帮助自己啊。你现在想背后其实还是天人的这一，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和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这些出发点所做的，可以说是天然人正常的事情。但我们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还在这里头做的时候，今天就是在这个东西的捆绑之下。而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最终来讲，神要我们干什么？神不是让我们今天否定跟别人有个相爱的关系，上帝是让我们不受制于天人的这些局限。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是其实耶稣基督的人际关系非常好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基督那些他到哪个地方，那到处的人都跟随着他，是不是啊？就连税吏和罪人都愿意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其实人际关系很好的。但我的意思说，他的那个人际关系不是用天人的这个方法讨人的喜欢，是不是啊？但是他怎么来讲，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生命啊，跟我们天人里所讲的完全不一样。而就是他这样子才能够有自由，他自由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我以前所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当耶稣当时在就是西门家坐席，那时候玛利亚打破了那个真拿达的香膏，把那个香膏就是用香膏膏他，那个是所谓30两银子，30两银子其实当时是一个体力工人一年的一个工钱，一年的工钱。今天如果在美国，我们就说好，3万块钱吧，3万块钱的一瓶香水被打破了，一下子就3万美元的香水就倒在他的身上。然后其中那个犹大就放话了，因为他想要那个3万块钱里头的一部分，对不对？哎呀，如果要是这个银子啊卖了给穷人，岂不更好吗？说的多么无可非议啊！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会上这一当的。就是你在今天属地的领袖啊，在这种情况，没有一个人在这上面能有自由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做出一个形象来，让别人看到自己配做他们的领袖。配做他们的领袖干什么？有一种所谓舍己嘛，牺牲的这么一个态度，看顾穷人，对不对？到底嘛，这个他也不是一定要接受这个香水，对不对？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过后能够赢得人心。但耶稣说什么话？你们常有穷人与你同在，却不常有我。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本是合意的，而且这福音传到普天之下都要传说这女人所做的事情。你就从这里头所看到的，耶稣是多么不受制于人的舆论，而我们人呢又是多么容易受制于人的舆论啊！所以在这里头原因就是这样子，天人的不自由。如果你再往下看啊，加拉太书1章13节，这里讲到，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是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你看没有，讲到什么？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这里特别提到说，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这个事情啊，就只要讲到天然人，我们每个人心里头都可以和这些东西有很大的共鸣。因为我们怎么样，天然的价值和成功是建立在与周围人相比，没有人例外吧。就是你今天如果活在一个小岛上，或者活在一个小村子里，对不对？你如果在这个村子里头出人头地，你顿时就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了，顿时就感觉到自己的成功了，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把你从这个小村子里头变到一个放在一个大村子里头，结果你发现你是最穷的人，你顿时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你顿时就觉得自己失败透顶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我们天人的特点啊，每个天人都是如此，没有人例外的。我们价值成功是建立在与周围人相比，这就是律法之下人的观念啊，律法之下的人的观念，天人就是这样。而这个东西就是捆绑，它不但是捆绑啊，今天就把我们放在就好像这个人啊，或者某些老鼠在那个笼子里头，你怎么样跑，怎么样努力，但从来都没有跑出过这一个东西来，从来都没有跑出这个观念。神今天要让我们带领我们得自由啊！神不是说让我们，你知道吗？让我今天简简单单的，好像工作稍微更加成功一点，或者说是怎么样？真的，上帝所要做的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他真的是要做的到了这个阶段啊，很深刻的想要让我们从这个天人的这非常非常深的这些捆绑当中得以脱离出来，能够真正得以自由。当一个人啊，价值和成功是建立在与周围人相比，这带来的一些结果，我只是随便列一些。内心总是不确定自己的价值。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啊，就是你活着觉得非常没有意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自己特别没有价值，这种人就是知道吗 ？depression， 然后不愿意活下去的时候，就是你内心彻底被否定了自己的价值。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愿意放弃这种与周围的人相比而建立的这个价值呢？是不是啊？就说我们一方面想我们所犯的错误，包括我们今天要继续往前走啊，有时候面临的有些卡在有些地方，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进步。我们所理解的进步其实比较简单的，一般人的简单的就是所谓能够得胜，能够更加得胜，或者更加有价值，更加有成更加成功。但是我们不明白啊，如果不放弃这个天人的这种想法啊，今天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捆绑，没有办法内心里真正觉得有价值。神的话固然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价值，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没有放弃天人的这种价值观，那我们就很难接受上帝对我们的肯定。因为上帝在这里肯定我们，但是我的内心又在干什么？又在通过我与周围的人衡量，我与周围的人衡量来建立自己的价值。所以就这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事情啊！就我们要往前走，就需要面临这些更加深入的东西。另外一个特点，天人既然是这样子，与周围的人相比，总是无法享受自己已经拥有的。这道理很简单了，我已经拥有的东西，今天我已经得着了，但是我在跟别人比，我在看什么？我在看我没有的东西嘛，很容易去看我没有的东西。所以今天我已经有的东西，我就没有办法享受它了，我总是又想着去得到下一个东西，这是天人非常正常的。而这种骄傲、自卑、嫉妒都是这种观念自然的产物。这个骄傲呢，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一种骄傲。这个脆弱就像我刚才所描述的，在一个小的村子里头，我如能够在小的村子里头出人头地，比别人都好，我就觉得有价值，而这个天人的骄傲就出来了。但是把你放在一个大村子里，你变成最穷的，你马上自卑就上来了，嫉妒就上来了。这全都是天人的这些特点。那如果这样子，还有没有其他的一种方式呢？只有在福音里才有一个新的东西啊！你比如说，你来看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所说的，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今天在这个恩典的这个福音体系里头，在这里头，我们所有的好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对吧？那你今天如果所有的好都是从耶稣基督这里领受的，那今天如果你比另外一个人领受的更多，有没有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对吧？如果是你挣来的，当然就有的骄傲嘛，你比他做的好嘛，你比别人出人头地嘛。但如果你领受的比另外一个人更多， 其实呢，你就更知道说这不是自己，更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耶稣基督是一切，什么叫做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更能够有一个感恩谦卑的心，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恩典的体系里头，这是一个自然结果。只要你走在这条道路上，只要你真正相信的是这个，你领受了就没有办法骄傲。如果你领受了就骄傲，这说明你没有领受，是不是啊？然后他底下还有一个，不但如此，你自身是这样子的，你看没有，他描写的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这是他们哥林多教会自己的人以为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不但自身在那里领受没有什么可夸的，而且在这个体系里，因为耶稣基督是供应所有一切的那一个，今天什么叫做作王，在这里头就是最能够领受的人。那最能够领受的人靠着耶稣基督领受了，他要干什么？他帮助别人能够领受吗？这叫让别人作王。所以在这里头你看没有，没有刚才天人的那种跟别人相比产生的嫉妒和骄傲。你要在很多教会里头，就是说是因为不没有走在这条道路上哦，虽然大家要讲要基督徒要谦卑啊，要谦卑，但那个谦卑都是在表面上的，都是在言语或者表现出一种谦卑的样子，但在内心里头是不是还是希望自己比别人服侍的好，自己得到别人的称赞，别人都说这个人又长进又好呀，是不是？而不是说是真正希望能够别人好，像保罗这样子的，对不对？这个是在恩典的这个体系之下的自然一个结果。然后还有一点，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他在这里讲到保罗特别提出啊，他说第二章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赠我什么。在天人的这一个体系里头啊，人没有自由，刚才说人没有自由，人在自我为中心里头，然后人在缺乏感里头，在那里头的做王的就是这里所谓说有名望的，对不对？我们人的特点，在天人特点是什么？天人的特点就是说，你今天要想做王，要想有名望，要想得胜哦，要建立在肉体的强大之上，建立在肉体的强大之上。当然讲来利用别人也被别人利用，他另外一个建立在自己的肉体的强大。我们所佩服的在天人里头就是肉体强大的人，每个人都想要建立让自己的肉体强大，但是却不知道今天肉体越强大的人啊，今天在今天当你碰着真正的挫折的时候，给你的打击越大。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吧？就意思说，如果你今天呢，你一辈子你都是塑造了一个强大的自我，还比较成功的塑造这个，有一天这个东西破碎的时候，你这个人就完了。但一个人没有建立起来的呢，就一直是在这种破碎当中，对不对？当然也完了，但是呢，就是说长期以来也就接受了自己的这种低落形象，是不是啊？你知道，就是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说，有的人的很成功的人，后来当他失败了，他不要活了。其实他失败了以后的那个光景可能比很多其他人还强呢，但他就失去了活下来的那种愿望，就是因为他所建立的强大，自我的强大，其实真正被摧毁的时候，他里面还是不堪一击。但圣经里所讲的是什么？在这种神要让我们所进入的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说的，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个非常深刻的一句话，但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在天人根本不愿意所经历的，但是在这些事情上，保罗认识到天人的软弱，他在这里头真的放弃自己天人的努力，可以这么来讲，对吧？在这些事情上，他真的懂得怎么样放弃天人的努力的时候，他反而在这所有的事情上可以得胜有余吧，靠着上帝的恩典得胜有余。这条道路是天人不明白的，那么天人花一辈子就想要建立自我的强大，就想要有名望的， 而且这里所描写的意思就是他这里上下文什么叫做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他是何的人都与我无干，他在讲什么一个观念，就是讲在我们天然人的特点啊，每个人都要以自我为中心，要抬高自己，但是如果今天遇到比自己在这方面更强的人，我们人就软下来了，是不是啊？马上就觉得自己不行了。但是如果自己有朝一日做了那样的人，就表现出自己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天人的特点啊？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你看没有？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粪割里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天人在这里头，你看没有？对于彼得来讲，他其实已经走在恩典当中了。你想，彼得在大祭司面前啊，不是说耶稣被钉的那个时候啊，是五旬节以后，彼得在大祭司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何等的胆量。他那个是活在水面，活在圣灵里，活在信心里头，活在基督里头。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其实都是对福音认识很久了，但是呢，他只要回到天人当中，你可以发现他跟其他的人一样软弱。哎，他对福音不是没有认识，他难道不知道这个福音吗？不是，因为他现在又回到天人的这个特点里头了。天人的特点，我建立什么东西不是要根据别人相比吗？不是要别人来认可我吗？不是要别人推崇我吗？你看到没有，他只要回去，他马上就陷入在这当中。你要想，他所怕的粪割里的人，请问这些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这是信主的，这是信主的犹太人，只不过当时有很多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脱离律法，所以他们要告诉外邦人，你要得救要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也要去守摩西律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他就在他们那些人眼里头，今天要得救，所有的人呢干什么？都要皈依犹太教吗？还是要受割礼吗？还是要守摩西律法吗？对不对？彼得不是不明白这个真理，但是只要他回到天人里头，他照样跟其他的天人一样软弱，怕这些人，怕这些人的舆论。所以你看没有，今天我们所说的，你看到为什么说保罗在这里头啊，就为什么哥林多教会那些基督徒好像那么糟糕，保罗对他们那么肯定，但是今天啊，对于这些加拉太教会的人，他们其实生命更加成长，保罗更加严厉。原因就是说，今天其实啊，他们正是因为他们明白一点福音的真理，才有希望听得懂保罗所说的这些信息，而中间所涉及的这个关键问题是他们继续在恩典信心的道路往前成长，得着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还是重新被天人的那个律法思想以及天人刚才所描述的一切的各种各样的捆绑当中不能够出来。所以面临的是这个，真的绝对是更加深刻的问题，更加根本的问题。但是我们接下来啊，当然下次讲这个要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继续来看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想到是我们这每一个在恩典信心里头真的是成长的人，都是按着应许生的。主啊，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主你自己按着你的应许在我们当中来做工，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地步。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得以认识主你的话语，明白在天人里头各样的捆绑，各样的辖制，真的是明白主你要在耶稣基督里来带领我们，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得着自由，让我们真的是得着儿子的名分，真的成为主你产业的继承者，能够与耶稣基督来一同来真的是管理主你所交付我们的产业。主啊，这真是何等伟大的一个，真的是你的心意。 我们知道靠自己是不可能做成，但是知道主啊，你既然在耶稣基督里头拣选我们，甚至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我们相信主你要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来带领我们，来让我们继续在这里面成长。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